赵壁在冯吉的店房里边收了一个顶门大弟子，小老腿黑世杰。这个师傅收徒弟跟正常人不一样，给徒弟提了一个要求，说你必须得把师傅我骗一次，才证明你这个智慧够格。黑世杰张口就给赵壁来了一句，说我已经骗了你一回了。赵壁还没明白，黑世杰告诉他说，我当着石大人的面说我们那儿的花刀李四爷啊，要让我拜你为师，我那儿瞎编的。我都知道现在这人呢喜欢戴高帽，我一看你这人不错，跟我还在那拉钩，所以我就给你戴一顶高帽。这顶高帽一戴呀，还真好使了，师傅你就信以为真了。赵壁一听，好嘞，小子冲这手我得拜你为师。师傅那哪行啊，你毕竟是我师傅，我看出来了，师傅您的智慧比我大得多。哎，您是大海，我不过就是江河，您要是那将里的渠啊，我就是秃子脑袋上的几子。嗨，赵壁说没有这么比喻的，师傅无论如何呀，今后都请您的多多多关照了。赵壁说好吧，打这开始赵壁把这徒弟就算收下。到了第二天，施大人由打这冯吉镇动身继续前行。可是当施大人走到了固安县的县城的时候，前面的什么和田府的、雄州的、沧州的这些地方官员纷纷都派来了衙门里边的干办给施大人送来了书信和公文。所谓的书信公文，其实就是打听打听奉旨的钦差老爷什么时候能到在我们的管区之内，我们好做好准备迎接您。施世龙看到这种情况，心中暗想，我这回奉旨出朝是明察官员，是暗击盗贼呀，这一路上的地方官我都要看看他们的政绩如何，看看民意对他们反响怎样。如果要是这个样子，他们早班的预备好迎接我，我所到之处都是管驿下榻，接风的酒，送行的席，那我跟老百姓就见不着了，我就只能听到地方官员自己说自己如何如何，谁能说自己不好呢？真正想知道这些地方官员为政怎样，还得从老百姓嘴里边得到。施世伦就跟这些个干办们都说，说你们各自都回去，见你们地方官员、州城府县的这些个县令们、知州们，跟他们讲，就说我也许从你们那儿过，也许不从你们那儿过，要到你们那地方的时候必定通知你们。施世伦把这些个官员们都打发走了，打了之后施世伦马上自己做安排，这轿啊不坐了，一个是慢，再一个太显眼，一乘八抬大轿，前后簇拥的道队，肃静回避牌，铜锣开道，往哪一走都知道这是一个大官出巡，所以这轿给我抬回北京城，把肃静回避牌全都给我装到轿里边一块抬回去。施世伦要改成马，这样是速度还能快一些，同时呢施世伦准备要变装而行，我呀别穿官服，打扮成平民百姓的样子，想要骑马就骑马，想要步行就步行，把他这些盗队、这些个差官们还有这些个衙役们，让他们一律改为便装，分几波往前走，约定地点，今天到哪个地方打尖住店，你们先去把店房给我安排好了，我然后随后就到，就这样一地相聚，继续再行。施世伦这么一行走，就使所有的地方官员就不知道他的行踪了，也不知道这位钦差大人什么时候能到在我们的管区之内。由打固安县这一行进的时候，施世伦就改了这么一个办法，轿抬回去了，他呢自己骑马，有的时候就步行，当然 黄天霸、赵壁等主要的几位办差官都跟随的是什么？至于说其他的办差官都是分前后两拨，夹带着施舍伦往前行进，因为他们得考虑到大人的安全。这一天施舍伦带着黄天霸等几位办差官，他们都装扮成做买卖客商的样子，行走就来到了新城县的地界。一进新城县的县城啊，施舍伦一看这县城里边三街六巷买卖铺户显得非常繁华，施舍伦心想这个新城县看来治理的不错。顺大街往前走，将走到十字街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热闹所在，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商业市场一样，这市场里边做买的、做卖的、干什么的都有，有卖焖子的、冲茶汤的、卖馒头的、烙大饼的、卖煎饼果子的、卖小枣切糕的，嚯，来来往往这老百姓不少。再往前走一看，道旁边还摆着几个挂摊，这里边有算卦的，有麻衣神像，有六爻，有揣卜相。施舍伦对算卦的这个事情他很感兴趣，因为施舍伦对易经也颇有点研究，他到不这手就挨个看这挂摊，这挂摊上面写的什么的都有，这个写的是未卜先知，那个写的是直言不讳。走着走着，他发现有一张比较大的桌子，这桌子上边铺着一块蓝布，蓝布两头有两条宣纸，这宣纸上写着两行字，这边呢写的是三言两语说破人间天机，这边写的是一看二看道出吉凶祸福。哦，施舍伦心想，好大的口气，三言两语就说破天机，一看两看就说出吉凶祸福。他然后往这个桌子后边看了看，这个算卦的先生，这个人有50多岁，长得比较清瘦，颧骨突出，两腮无肉，留着一撮山羊胡子，一看是一脸的憔悴，皱纹里边堆积着苦闷，在那抹着眼皮，手里边拿着一把扇子，连行人都不看，不知在这正琢磨什么事儿呢。施舍伦在他挂摊前面这么一站，这位把这眼皮就撩起来。哦，这位占卜一卦吗？施舍伦看了看他这桌子上，那边摆的有挂盒，这边有砚台，有笔墨，这边还有几张纸。施舍伦看了看身旁的赵壁、黄天霸、关泰、何洛通，算一卦。赵壁瞧着，哎，算不掌柜的。赵壁管他叫掌柜的，因为施舍伦是化妆来的。施舍伦就在他的挂桌对面有一个板凳就坐了。坐下之后，他瞧了瞧这位算卦的先生，先生，您是给我怎么算呢？啊，怎么算？看相也行，批八字也可。批八字时间要长一点，看相吧，看相来得快。啊，先生，您给我好好端详端详，看看相，您瞧我这个人怎么样？这位算卦先生把施舍伦从上到下拿眼睛扫了一遍，你要问什么呢？先生，请问您看看我的前半生运气怎么样？你的前半生怎么说呢？运气不佳呀，小运不好，你借不着你爹妈父母的光，从小没少受临危啊。你这个人呢是坎坎坷坷的一生，现在刚见点好，也不算大好，年近中年也就是这样吧。啊，施舍伦说，您瞧我这个人有官运没有？官运 没有，你这个人呐，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命里一尺，便求一丈。你是门槛，就别当门框；你本来是船子，就不要当大梁啊。都想当官，当官那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嘛。说实在的，够七品的，那就得是犯天星下界呀。你怎么能当官呢？不但说你不能当官，我算着你这个人还是个读书人，从你这个言谈举止来看，好像你念过书，但是你不能考中，你最高最高也超不过乡试，对不对？石世伦点头，对，你说的太准了。赵壁在旁边一听，他奶奶个孙子，你纯属胡说八道，最高最高还超不过乡试，你知道吗？这是太学里边出来的阴生进士底子啊。赵壁心想，这样更好，我看你能说哪儿去。施世文说，您算算我这后半生这官路还能不能通达。后半生你这官路啊通达不了了，走不了了。根据您这个举止相貌啊，您没有官相，您敢当官的他必须得有官相。您这个容貌恕我直言，足下长得是其貌不扬啊，啊，身材五短，肢体搭配不好，五官甚是平常，怎能当官呢？啊，您是干什么的？施世伦说，我是做买卖的，行商。您看我有才没有？才还是有点。去年冬天大概做买卖不顺，今年这一开春你就开始顺。现在你是求财有财，找人有人，一顺百顺。不过可有一样，恕我直言，奉告一句，今天一到了秋天，你就又开始不顺了。哦，为什么？你这不坎儿到了。人生是三穷三富过到老，人生都有三不运，你这不运是最次的一不运，马上到了。从今年秋天开始，你是一步不如一步，步步艰难，如履薄冰。到了明年的春天，你面临结束啊，足下。恐怕明年四月这坎儿你就闯不过去，你要得一场大病。我估摸着这一病你就起不来了，很有可能你的寿命就到此终止。哦，先生，如此说来，那我就活不过明年春天了呗。差不多吧。哎呀，先生，这玩意儿还有治没有呢？治嘛，可以破解破解呀。你是做买卖的，也不在乎几个钱。俗话讲，花钱免灾嘛。啊，如果你能拿出几个钱来，我可以给你破了。到了明年春天，你就挡不住了。这一步运你过去之后，那你就平步青云，做买卖能发大财。好，那得多少钱破解呢？要想破解的话，不多，二两银子吧。哎呦，二两银子，这可也不少啊。你想啊，二两银子给你破一个大灾，让你越一个大坎儿，让你平步青云，发财致富，二两银子算什么呀？以后你能挣一百两、一千两、一万两呢。好，那您就给我破解破解。施世伦一伸手，又打怀里就掏出二两银子来，撂在桌子上。怎么个破解法？我呀，给你写一道符，然后你拿着我这道符，再买一个纸扎的筒子，把这符贴到那纸筒子身上，到荒郊野外，你把它烧掉，你这个事儿就算破解了。 万无一失。
哦，那您给我写道符吧。
好，说着话，这位把扇子放下，拿过一张纸来，提起笔来，就在那个墨盒里边把这个笔蘸了蘸，然后就在这张纸上，他就画起来了，拐弯抹角，曲溜八叉，也不知画的什么玩意儿，最后把笔一收，撂这儿。你把这道符好好带在身上，今天晚上最好是半夜子时就把它烧了。
哦，
施世伦一看，心想这什么符啊？啊，乱七八糟瞎画。施世伦把这个符叠了叠，撂在桌子上，没往怀里揣。先生，刚才你给我算的这都准吗？
那没错，到我这个桌来算卦的，没有不准的。
您说我算的不准吗？
我看您差点，
差点。愿听您的指教。
旁边赵壁就说：“
哎，我算卦的，你甭愿听指教，我先告诉你。”知道在你面前找你算卦的这人是谁吗？
是谁呀？
哼，他呀，他是顺天府尹，曾经当过淮南的漕运总督，现在是奉旨钦差施世伦施大人，康熙老佛爷赏赐他一品顶戴，你说他没有官运，他要再往上升都没地儿升了。
小弟，你说施大人明年春天就死啊？要是死不了，可拿你试问。
赵壁一说这句话，这算卦先生再看看施世伦身旁边站的这几个人，尤其是他一看黄天霸跟官泰，那真是气宇轩昂，非同常人呐、啊！这算卦的当时脸就长了，不但长了，而且脸还黄了，腿肚子也转了筋了，身上也哆嗦了。
这，哎呦，哎呦，您真是
施大人吗？施世伦很坦然的一笑：“
你不要嚷，不错，我就是施世伦。”
哎呦，施大人，我给您磕头了，我这就
说着话，他扶着桌子这就要跪。赵壁在旁边过来，赶紧一看，哎，别跪，我告诉你，施大人这是微服私访。你要往里一跪，让老百姓一看，这怎么回事啊？这不把大人的身份就暴露了吗？
啊，对，是，
施大人，这，
我刚才那都是胡说八道啊，我都顺嘴开河呀，我没办法，实在是逼的，我不得不这么做呀。
哦，你是被逼的，谁逼的你要这样做呢？
跟大人您回呀，是小白龙啊。
小白龙，小白龙是什么人？
大人，我不敢说。